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非常优美的钢琴的旋律声当中，我们今天周五的我们的文化苦丁茶，把我激动的都要报错这个节目了，文化苦丁茶因为迎来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他就坐在我的身旁，所以特别的激动，因为特别的年轻还很优秀。那前面给大家提到，今天我们的文化苦丁茶跟大家聊的是乐器之王钢琴。那很多人可能看过一部电影叫《钢的琴》，今天很荣幸为大家邀请到了著名的钢琴家陈默野先生。开始在看的话，得了这么多的世界的大奖，这么优秀，相信他非常的德高望重，没想到这么的年轻，而且我们还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哈，静姐。
非常欢迎这个陈默野先生。
谢谢大家。
我们经常在聊，现在这个社会有时候变化挺快的，这个滚滚的红尘有时候让我们可能看不太清楚，想在这个地球上给自己找一片清静的乐土，让耳根子清静一下，可能现在比以前要难一些了。有时候就觉得什么是高雅，什么是三俗，什么是谄媚，什么是清高，包括自重自轻，现在好像都是纠结交缠在一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像《增广贤文》当中说那句独坐放心，可能在某一个静静的夜晚放一段钢琴曲，就像我们前面听到的那一段，这样的优美。其实今天早上我跟俊杰在聊，觉得乐器和音乐它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当你在弹琴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弹钢琴，你会觉得它是一种双向的情感交流，它不是说就是你一个人在单方面的弹，无论你跟钢琴和音乐之间其实都有一种很微妙的交流，有一种倾诉。我不知道陈先生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是这样。因为就是我觉得钢琴它是也是一个活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就是说我们想象的一个非常只是一个物件，它其实它是可以创造生命的一个东西，对我来讲。所以呢，就是我记得我在小时候学琴的时候，我当时老师就是上海音乐学院赵小生教授，他曾经在那个钢琴演奏之道上曾经用了四个字，就叫做琴人合一。就是说真正的演奏最高境界应该是人和琴是融为一体的，来创造一个就是一个艺术品来展现给大家。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平时在演奏啊练习的时候，我们都是就从心里的来感受，来追求，就是尽可能的去追求这种境界。当然就是说比较难了，这个东西也没有止境。
太谦虚了。
但是我们就是要不停的追求更高的，就是更好的这种演奏的效果。
您刚才一说，想到一个四字词儿，叫做健胆琴心。我们经常讲人剑合一，原来人琴也是可以合一的。昨天查了一些资料哈，我发现您特别喜欢拉赫玛尼诺夫、普雷特涅夫、索克洛夫，他们其实都是俄罗斯的这个钢琴家，很有名，而很大的一个特点，他们都是少年成名，可以说是少年天才。您是不是对俄派的钢琴家特别的情有独钟？
其实我也没有说，说实话也没有说特别的对某一个固定的学派说有特别的情有独钟。对，但是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说能展示，在通过演奏能展示自己 个性跟自己人格魅力的艺术家，
嗯，
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像 Platonov，
嗯，
还有 Sokolov，
对，
这种都是说我们听他们的唱片也好，听他们的现场也好，即使不告诉你这个是谁弹的，你一听就有可能能识别出来
他的风格是吗？
对，非常鲜明，而且就是说就就是有，就是这就是他一听，这就是他自己的一种象征，一种标志。
嗯，
但是我们一般说的他们又不是那种说刻意为了去创造这种个人的标志去做一些刻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很自然流露出来的一种
也是人情合一，
对
对，
一种人性的一种东西。
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在您来之前和您这边有过这个邮件上的往来，当时提出，因为我们像很多听众朋友喜欢这种很 live 的感觉，就是想邀请您，我们给您带一个键盘在这里弹，但是您拒绝了。然后您拒绝了之后呢，这边我还觉得特别的，就是我就今天给俊杰的，这就是专业的钢琴家，因为电子钢琴这种键盘这种 keyboard 和钢琴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俄派它本身就是很严谨的，尤其前面您提到这个索克勒夫洛夫，他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弹钢琴之前有时候演奏哈，他把这个现场还会去给校音。俊杰告诉我他在网上搜了您的视频，您不介意吧？
我看您这个视频在 YouTube 上您在，我知道您在2016年的时候在悉尼演这个参加过比赛，
啊，对对，
然后呢2014年的时候您也有相应的比赛视频，
嗯，
然后我看到呢您在一个交响，一个大的交响乐团应该是，对吧？
啊，
然后在邀请您出场的时候呢，您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帕，然后呢就在钢琴的几个键上去擦了一下，就是说可能就是您在对待琴的时候可能就是哎跟对待自己一样，过去的时候哎这已经是我的一部分，给人那种感觉。
他说您掏了一个手绢出来擦那个手帕，还把那个琴面还是什么要擦一下，
对，琴键
啊，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演奏习惯吧，因为有的时候嘛，因为钢琴上面有可能在场地的这个湿度比较大嘛，所以就是会有一些水汽，
我猜的没错，
对，这样的话也弹琴的话手会打滑，这有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会去擦一下，
就是
从一个细节，真的是，你像说态度决定一切哈。就是俄派，我们知道是它代表的一种学院派的演奏方式。其实俄派也分很多，它跟德派比较大的特点是区别是什么呢？
其实这我个人认为，在当今的就是现在的这种全球性的钢琴的学习之中，就钢琴的学派之中，就是真正那种学派的之分已经没有那么明显。就是说没有说我这个学派是用什么方法弹，然后另外一个学派是用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方法，现在已经是就是大家都比较吸取各自所擅长的东西，所以但我就我个人的感觉我是觉得像俄罗斯的音乐还有钢琴演奏，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注重就是歌唱性，歌唱性，然后比较注重这种长
气势，是不是？
对，长线条，就像我们说话一样，对吧？有阴阳顿挫，然后还有就是说这种像
起伏的，
对，起伏的这种感觉，对，这个是俄罗斯这个音乐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对，然后对于我来说呢，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很好很棒的俄罗斯音乐家也都到西欧去任教，然后也到德国去任教，所以有很多的这种文化上的音乐文化上的融合，现在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这好事儿啊，
对，
我们知道很多这个钢琴家都是从小开始练的，练童子功，相信很多正在开车路上或者在家里收听我们节目的家长，他们可能家里也有孩子在学琴，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大概是从多大年纪开始摸这个键盘的？
我记得我是从大概上小学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差不多，然后那个时候呢家里面就是说家里面地方不是很大，然后就是也是从刚开始买了一个很小的一个立式钢琴，对，开始练，然后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我父母一直在陪着我练琴， 然后每天因为当时上
也得盯吗？
对，也得盯。
父母会弹琴
原来也是不是天生自觉的。
我父亲他是一个他会吹长笛。
嗯，您爸爸是跟艺术是工作是
有
关
系
的。有
关
系，
所以而且他非常热爱。所以他很支持，就是说我可以把这个作为我终身的职业。
嗯，
小时候呢，就是刚开始学琴那段时间，有的时候偶尔也会觉得比较枯燥，
嗯，
然后父母就会陪着，然后陪着去上课，然后回来，甚至每天陪着练琴，因为当时是在读小学，所以每天回家还有作业。
嗯，
哇，其实能坚持下来是很不容易的。
对，到最后可能练久了，成了一种习惯了，慢慢就爱上了哈。
对，这就是像我们每天。就是像吃饭像睡觉一样，这是一件就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嗯，最后你就离不开它了。
我看很多人说啊，就是说不论是乐器还是绘画，其实往往就是说你需要一种天分。就比方说像1900传奇，就是翻译过来叫海上
钢琴
师。
海上
钢
琴师。
他那个小孩子就是说电影中就是他看了别人弹钢琴，他坐在钢琴前他信手就可以弹出很优美的曲子来。您觉得是不是有这种天才的因素在里边？
或许有，但是我个人更相信后天的努力，因为即使是先天条件很好，如果要不努力的话，是很可惜的，也是很可惜的。
嗯，
所以我觉得后天的努力，还有个人对音乐的热爱，个人对于成功的渴望。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要远比天赋重要。
你自己有动力了哈。
对。
哎，刚才俊杰提到这1900就是海上钢琴师，我估计你也看过这部电影哈。
啊，我看过。
嗯，很感人吧。有时候在想他为什么离不开那艘船。其实我们先撇开这个海上钢琴师他的这个职业来说，他其实最后虽然为了爱情准备是要离开这艘船，最后还是回来了。有人在说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艘船，它会让你觉得安全和温暖。陈先生，你心里有这样的一艘船吗？
我觉得这个就像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
归属，
归属感。对，然后有一种就是说信仰。
嗯，
就是说对于我们搞音乐来说的，就是一种对于音乐的一种信仰。对，所以有人问我说，这个音乐到底你把它看作什么？其实我是说，这其实是一种信仰，这是一种信仰，这是一种一生的事业，而不是说仅仅是这就是我的工作，这就是我的职业，并不局限于此。
嗯，
所以说，我觉得，一个好的音乐家他要具备的就是说一定要就是说像您说的心里有一艘船，就是像这种对音乐的信仰，把这个给当做自己毕生的事业跟追求。
嗯，
哎，我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您比方说日常在跟别人合作的过程中，就是非正式场合，当然非正式场合您必须得按照比方说固定的曲谱来哈，您自己比方说一般在什么时候喜欢就是自己来一曲啊，比如说弹别的琴子的时候，您会不会随性就是自己去改一
遍，就是即兴的来一段，是不是？
哎，
这个意思是吗？
对，
啊，即兴的来一段，说实话，不太常，我
不太常发生，
不太常发生，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在朋友聚会啊什么的，像这种还是比较喜欢，就是弹一弹，
嗯，
但是弹一弹，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自己就是说弹一些我自己。比如根据一个什么曲调，我来随便配和声，
改改
对，加一些内声部啊什么的。
这是问一个很隐私的问题哈。我们经常在想，不管弹琴也好，作画也好，其实弹琴特别需要一个知音，就像当年的俞伯牙和钟子期一样的高山流水觅知音。像您，比如说在这种私人的场合，很即兴的来一段改，或者是加和音，您生活中有这样的对您的琴特别了解的知音嘛，就是说他一听他能听出您的情绪的起伏和波动
啊。知音其实啊，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比方说他会珍惜拿起一个乐器来跟您喝一下，
在您的生活当中他特别能够理解您音乐的人，
我觉得最能就是说我生活中最能理解我应该就是我太太 对，然后因为当时我跟我太太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时候就认识。然后、
哦、他也是从事声乐工作的、音乐工作的吗？
我太太也是个钢琴家，然后我们当时认识是非常有意思，因为当时我是在弹一个非常冷门的一个曲子，那个曲子呢，就是说不是，就是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说那种有优美旋律的那种作品，它就是斯克里亚宾的那个第十奏鸣曲，就是说和声很神秘，很奇怪。就听起来，但是我太太当时一听完以后，就是来，就是很欣赏。她说：“我能，对我能发觉这个曲子，你所弹的这个曲子里面的这种美，一种神秘的美，能发觉。”
哎呀，这是古人说的这种琴瑟和谐，在生活当中也真是有这样的。
对，所以就是说，在艺术上面，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是有共鸣的。
说到上海音乐学院同学，对上音也有印象，是在岳阳路上是吗？
岳阳路上面，其实是在汾阳路上面，
在汾阳路上面，
大学是在汾阳路，中学是在东平路，
东平路就是横山路拐过去的那条小路。
对对对，
我觉得那校园，你们校园环境可适合谈恋爱了。
哎，再加上这个。一个比较冷门的曲子，一个乐曲，给你们做的媒人。
关键是找到知音了，通过音乐搭上桥梁，成为了不仅是知音，而且还是夫妻。
对、这个，
我特别希望这一段刚才播出来，您太太能听得到。
啊、哦，我也希望。
刚才我们跟大家还聊到了跟钢琴有关的一些，包括电影也好，其实文学作品当中很多都是跟钢琴有关，因为它被称作是。乐器之王，因为好多包括我们其他的乐器，无论吉他小提琴，有时候定音要靠钢琴来定。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在清晨收听我们的文化苦丁茶。今天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了著名的钢琴家陈默野先生，哈，年轻有为，而且特别感动，刚才跟我们分享了一段哈，其实人家很私人的感情故事。因为我们以前听过有花为媒，那今天听到了有音乐为媒，有时候通过这个钢琴找知音，不仅仅可能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有时候友情可能也是通过这样的音乐来得到升华，寻找，有时候茫茫人海当中，我们这样很难找到自己的另外一个知音，可能很多人会想到除了海上钢琴师，还有一部电影叫钢琴师，这个钢琴师的这个演员当中，说实话，特别感动，是当时这个导演是我非常喜欢的，罗曼·波兰斯基啊，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导演，当中这个男主演叫埃德里安·布罗迪，那他当时演的是，最早他是在电台做一个钢琴师，后来二战爆发了之后呢，他为了去找食物果腹，他就躲进了德军的一个集中营，那么被撬罐头的时候，声音被一个德军的军官发现了，这个人不仅没有把他出卖掉，还保护他的安全，给他提供食品，因为他听了他的钢琴曲以后，他当时弹的是肖邦第一叙事曲，两个人就成了知音，一直到二战结束之后，这个德国人后来又成了战俘，那么他也一直想寻找这一个钢琴家，就这一段故事其实特别感人，也因为这个埃德里安拿到了这个奥斯卡的最佳男主角奖，这是奥斯卡历史上最年轻的男主，那这个其实让我们想到了音乐可能很多的这个钢琴也好，和很多的文学作品啊影视作品其实都是有关联的，因为它特别美好，包括大家一提到钢琴可能会想到，如果想到中国的话，鼓浪屿。您去过吗，陈先生？
我还没有去过，目前还没有去过厦门鼓浪屿，
但是知道它好像就是钢
琴
特别多，
那个、
是
吧？
那儿也走出了一些钢琴家的啊，
对，像银承宗先生。
他的音乐特色是什么呢？
您是
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就是从鼓浪屿走出的这位钢琴家
啊、因为这是我们国家是老一辈钢琴家，然后殷先生是在1962年。当时是代表中国是在这个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上是赢了第二名，而且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然后因为咱们国家在 原来的五六十年代的钢琴教育其实是遵循于就是前苏联的钢琴体系，
就是俄派的体系，
对、
嗯、
然后当时也有俄派的专家在中国，所以说中国的钢琴教育其实跟俄罗斯的钢琴教育还是比较接近的。
嗯，您好像也是参加过第十五届柴可夫斯基的国际音乐比赛是吗？
嗯、是。
嗯，印象深刻吗？
啊，比较深刻，因为这是一个充满了艺术性的国家。
嗯，
然后就是所有的就是听众啊，就是平民老百姓都是非常热爱古典音乐的，而且他们把这个完全给当成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然后在任何的作品，当然尤其是他们俄罗斯的作品，
嗯，
对，他们都能解读得非常的好。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经常看一些新闻说俄罗斯也好前苏联也好，它有一段物质比较匮乏的时候，但是其实从音乐艺术修养方面来看，他们其实一直都是很丰饶的，这是块沃土啊。
对，因为从这个物质匮乏并不等于精神匮乏。对，然后物质匮乏，人们也可以在物质匮乏的艰苦条件下面去发掘一些精神一些精神的一些富足，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因为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具有就是在艺术上面有很长的一个光辉的历史，
嗯嗯，
像之前的作曲家，像柴可夫斯基，像 Rachmaninoff， 像
前面提到您喜欢的那三位，嗯，
对，都是俄罗斯人，
嗯。那您现在就是您刚刚讲精神上的富足，这个是艺术家是穷其一生都想、
嗯、
真正的艺术家想要追求的、
嗯、
您现在每天就是或者练琴的频率还高吗？一般您都是怎么个练法？拿到今天这样的成就，您刚刚说您更相信是勤奋和努力
啊、我觉得首先就是练琴包括每天的日常的对于音乐的研究，首先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种享受、
嗯、
而不是说一种
不觉得是一种劳作哈。
我当然偶尔也会觉得会有疲劳的时候、
嗯、
也会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啊就是乏味、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快乐。
嗯，
所以啊我觉得在练琴的时候，当然了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练习方法，
嗯，
我是觉得最重要的是两点。第一点是你要让完全去读懂这个音乐这部作品，比如说我要再拿到一个新作品，我在练习的时候、
嗯、
我要首先去设法去看看用我自己的音乐的语汇跟我自己的理解力去怎样去跟这个作曲家的他的意图去来进行
诠释，或者是把它发展的更
多一些。对，就跟作曲家的音乐内心世界要有一个对话。
嗯，
我是这样觉得。
嗯，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也是很重要、很现实的一点，就是如果你要是在台上去演奏这个作品，你要怎么去吸引听众，怎么去吸引观众，然后怎样去让观众来读懂作曲家，来读懂你个人的对于这部作品的一种就是
展现
、嗯、
对。然后还有更现实的一点，就是你要保证从技巧上面不会有问题，
嗯，
不会有任何技巧上的问题。当然技巧的练习是相对来说相对比较枯燥一点，因为这是一种反复的练习，但是这个也是钢琴家所必须要经历的，也是很重要的。
嗯，觉得特别感动。以前贝聿铭先生说过一句话，音乐是流动的建筑。我觉得它不仅仅是流动的建筑，刚才您这么一讲，觉得您刚才说不仅仅是劳作，是一种快乐、嗯、那么接下来跟大家来欣赏一段陈默野先生的钢琴曲，我们来感受一下他的这种快乐。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陈默野先生演奏的拉赫玛尼诺夫的一段钢琴曲，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大致的介绍呢，陈先生？这一段
好的，这首曲子是叫E大调旋律，它其实最初呢，它有两个版本。最初的版本是在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就是作品三里面，作品号第三，它是第三首。其中他的作品三是有包括了五首就是很有性格小品组成的，其中第二首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也可能是拉赫玛尼诺夫最有名的钢琴曲，叫升 C 小调前奏曲。这个曲子的就是接在那个升 C 小调前奏曲之后的作品，就作品三的第三首。后来在1940年拉赫玛尼诺夫做了修改，因为他的原作里面他的肢体相对于这个修改后的版本呢是比较简单的，就比较单一。而修改后的作品呢就是在肢体上面音乐语汇上面更加丰富，然后中间的这一段的高潮也更加明显。所以这个作品是比较，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比较非常抒情非常具有就是浪漫色彩的这么一个作品，所以我比较喜欢。
浪漫色彩哈，想到突然司马相如通过凤求凰跟卓文君求爱的这个场景了哈，很有意思。刚刚您记得很清楚，包括他1940年修改，你都记得这么清楚。相信很多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为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钢琴曲，因为很多很经典的曲目。我个人就比较喜欢莫扎特的这个小星星变奏曲。那陈先生，您除了刚才您演奏的这些，生活当中，您和您的太太都有什么偏好的这个钢琴曲吗？包括就德派的。
我们其实钢琴家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一个优势，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benefit， 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自己，我们有权利选择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去演奏。
哦，是这样的。
对，然后有，当然因为你知道钢琴曲在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钢琴曲，所以当我们演奏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有自己的偏爱，但是这跟每个人的这个口味会也有
不一样。
对，就我而言呢，我比较喜欢，其实没有特别的说某一位作曲家或者是某一个国家的作品。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好的作品，就首先它要有一个很好的音乐能够吸引我，很好的作曲家能展示他的精神实质，他的精神力，强大的精神力。就我个人而言，我比较喜欢的作曲家包括像拉赫玛尼诺夫，除了还有斯克里亚宾，然后还有弗朗克，还有您刚才提到的莫扎特，还有贝多芬，我喜欢有很多很多，但是就是
但是不会喜欢他们所有的作品，是不是会有一些
对这个，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任何人都一样，不可能说喜欢所有的，就是非常平均的去喜欢所有的作品。
刚才讲到了您鉴别一部钢琴作品有自己的一个选择的这种喜好，那么在钢琴家您怎么来定义什么样是一个好的优秀的钢琴家？
我觉得好的优秀的钢琴家，首先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能够向听众展现就是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而且要是非常诚实的理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对于一部作品每个人的理解是都不一样的。当然我们要遵循作曲家的本身，作曲家作为一个对于某一个作品他本身所期望的一种艺术效果，但是我们其实也要非常诚实的将自己的一些对作品的理对作品的理解来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演奏一定要诚实。第二点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好的钢琴家要不停的学习，要不能间断学习的脚步，即使是在他成功以后，包括要学习新曲目，探索一些新的课题，包括在演奏老作品的时候要发掘一些新的可能性跟新的东西。我觉得 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我特别喜欢您刚刚说这个真诚，就作为一个不论是钢琴家还是所有的艺术家，他都应该保持一种真诚。这种真诚可能就是说，作为艺术家，您是不是也会觉得应该内心保留一些天真？因为天真的话他更单纯，他对于自己的作品表达起来可能就更加的投入和专一。
是的，这个因为音乐中嘛有很多，就是说我们可以做的很多的可能性。
嗯，
然后现在呢有很多，我见过有很多就是很有天赋的年轻的钢琴家。
嗯，
然后他们在演奏的时候经常会有些时候会偶尔会刻意去模仿一些其他钢琴家的演奏。
嗯，
其实我个人觉得我更主张的是尽可能的去发掘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跟自己的演绎方法，但当然这种演绎方法必须要能让大家接受，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够感动人。
嗯，其实这就提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说作为一个优秀的钢琴家，其实你也要提升你的艺术修养。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一些正在学琴的一些孩子或者年轻人，他们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将来对这个乐谱啊，或者对这个曲段他更加的增加他的理解力？
我觉得其实除了日常练习以外，我觉得应该多听，然后应该多去看音乐会，然后甚至要多读音乐著作，甚至跟音乐有关的著作。
嗯，
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读一些书，有一些很有用的尤其是跟音乐有关的一些名著，
嗯，
会非常有帮助。对，提高。
推荐一本有没有？
比如我举个例子，比如像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德国作家托马斯曼，
嗯，
他的很多的文学著作、小说，长篇的也好，短篇的也好，
嗯，
都跟音乐有很密切的关系。
他本人是不是也擅长什么乐器，或者跟音乐也比较有渊源？
他本人应该是跟许多就是音乐家都是
家，哦，
都是认识的，
来往密切，是不是？
对，所以
可能有知音。
对，所以这些都是艺术领域跟文学很多方面都是相通的。
对对对，对，包括音乐跟教育。
嗯，
很多人可能看过这个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都是对这个音乐老师很感动的。
嗯，
他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或者是一类人。那最后时间，我们想请问一下陈先生，你最近有些什么样的活动，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最近我这回本周日要在悉尼歌剧院演出我的钢琴独奏音乐会。
嗯，
然后我将在下周去维多利亚，去墨尔本。
嗯，
跟墨尔本交响乐团在墨尔本还有莫纳什大学有三场的协奏曲的音乐会。然后之后我还要随墨尔本交响乐团到中国去演出。
嗯，中国去哪些城市呢？
中国要回我的
出生地，是吗？
母校所在的城市上海。
哦，上海。
对。
哦，哎呀，那看来悉尼和墨尔本包括上海的听众就有耳福了哈。那可不可以在这儿透露，能不能够透露就是您要演奏的哪些曲目？
我的独奏音乐会其实就是我的新，主要就是以我新专辑的曲目为主。
嗯，
像Horowitz, Granger, 还有Rachmaninoff。然后我和墨尔本交响乐团和安德鲁戴维斯爵士，我们要演出的是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我也要说狂想曲啊。非常感谢陈默野先生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那听众朋友，最后说一句的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个世界上很美好的一样东西就是音乐，它既可以打破寂静，也可以创造寂静。周末到了，祝大家心情愉快，别忘了享受一段优美的钢琴曲。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非常感谢陈默野先生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
谢谢。
嗯，那么下周在我们的周一的电波当中和大家是不见不散。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